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我们这个时候打开圣经，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的前面，启示录的前面最短的一篇一本书，叫犹大书。好，我们打开了，我们今天要从犹大书来跟大家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稳。在还没有开始讲之前，我要顺着华人新年的来到啊，给大家做一个开场白。刚才主席已经开宗明义章告诉我们了，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上帝是给我们一生的岁数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是我们的享年。如果没有超过70岁呢，那我们叫做德年啊。我们只有受华文教育的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德年跟享年。那么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使我们每一年都加添一岁，这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给我们一个冠冕，什么冠冕？为主做工完成以后，在上帝主耶稣的手中有公义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给那配得赏赐的。保罗说，我要拿到公义的冠冕，因为我为主打了一场美好的仗，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如果像我保罗这样完成这三个工作了，也同样的他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你说我没有像保罗这么能干，你是做教会领袖的，那彼得告诉我们，你会拿到荣耀不会朽坏的冠冕。那你说我退而求其次，我没有保罗跟彼得的才干，我只是一个平信徒。那耶稣的弟弟雅各说，那至始忠心在正道上站立得稳的人，他要拿到生命的冠冕。我们的主有足够的赏赐跟冠冕给那配得的人，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天平里面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是否有亏欠，我们是否配得。所以摩西讲了一句话，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在我们每一年加添一岁的时候，你有认识上帝更多吗？得着智慧的心，那就是你认识上帝，认识这位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多而更多的时候，你就会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而不是刚信主的说，主啊，你能够给我什么好处。今天来教会的人都是跟主耶稣时代一样，主啊，我要吃饼得饱，我要病得医治。这个初期的状态是情有可原，但是到你生命成熟的时候，好像希腊人来找主耶稣，我们要追求生命之道。耶稣说，真正找我的人就是这种人。所以成熟的基督徒得着智慧的心，他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这就是年岁的冠冕。所以借着华人新年来到，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勉励的话语。那现在我们要来思想，那得着智慧的心，那对一个信徒来讲，那莫过于在正道上站立得稳。为什么我们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稳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思想，有三个步骤。第一是为什么啊，原因。第二，我们知道原因以后，要避开哪一些人，甚至避开哪一些事。第三，我们才能够在正道上竭力的争辩。这三个 focus 中心思想，我们掌握住了以后，那我们好好来思想，犹大是谁？其实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弟弟。耶稣有几个弟弟？他有四个弟弟。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这些弟弟根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甚至否认他。一直到主耶稣升天以后，雅各跟犹大才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配称说我是耶稣的弟弟，他自认他不够格，因为之前曾经他不相信， 所以开宗明义章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看到了吗？他自己称耶稣基督，他不敢讲说我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因为他不够格讲这句话。然后他有一个兄弟叫雅各，后来我们也知道雅各写了一本雅各书啊，他是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做教会的柱石，稳定耶路撒冷母会信仰根基的第一个领导人。那他有一个弟弟叫犹大，都在新约圣经里面完成了一本新约圣经的书信。他说我犹大，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的一个兄弟叫雅各，我写信给今天我们周刊里面有把这几节经文打在周刊上，大家可以看着圣经跟周刊啊。他说写信给那些今天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第一被招，我们是被主耶稣所招的，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的身份非常的特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有君尊圣洁的国度，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个是在西乃山下颁布十条诫命以后犹太人的四个尊贵的身份。后来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今天你们的身份非常的特殊，因为你们是上帝预定所拣选的人，你们又在特殊的恩典之下接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然后又有圣灵的内住成为印记。这个就是伟大的以弗所书三一论，圣父的预定和的圣父预定和拣选，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圣灵的内住，圣父圣子圣灵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被召蒙爱拣选和特殊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的人。什么叫保守？他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应许的话。所以第一节开宗明义章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得到怎样的保守呢？我们得到灵恤，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慈爱，多多的满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书信都是三个重点，第一问安，第二我要把我讲的话告诉你们，第三祝福，好像我们的起承转合一样，每一本书信都是这样的方式起头，也是标准的当时罗马的行文的方式。然后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大家好好可以想一下，一条船如果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遇到风浪，如果他没有把那个船的海锚很稳固的稳在海底，那么他就八风吹不动。这是苏东坡讲的，一个人生命成熟的人，是非成败对他来讲都没有起作用了，因为他都处之泰然。同样的，一条大船在海中央，它的锚定下来以后，它就稳固的不受摇动。真道上站立得稳是如此，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如果我们在真道上没有站立得稳，我们不坚固的话，那我们就像一条船在海浪中被飘来飘去，被异端迷惑了，就变成小孩子一样没有判断力。所以他教导我们要长大成人。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天在座的都是超过三十四十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能够判断什么叫做真道上不受迷惑。为什么啊？我们好好来讲。亲爱的弟兄啊，我犹大守在耶路撒冷成为教会柱石的领袖，我要写信给凡是蒙天父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圣灵内住的人，你们这些信仰根基稳固的人呢，我一定要写信给你们。因为当时呢，教会已经开始受逼迫了，除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以外，门徒还有一些信徒都离开耶路撒冷往撒玛利亚去，甚至移居到安提阿去了。 那时代的背景是这样，教会受到逼迫，所以他要写信监哭这些受逼迫的。大家如果印象还清楚的话，这些信徒曾经还到加帕多加，今天的土耳其，都是很多的山洞被开凿出来，基督徒隐居在那边，因为罗马政府不会派人追杀到他们那边去，今天成为土耳其加帕多加留下来的一个历史文化的遗产，为土耳其加帕多加赚来了不清不楚的旅游的收入。每个人到那边去参观一定最少要住三天，而且还要住乘坐热气球在空中鸟瞰一番，都是主耶稣时代那些移居到加帕多加的人。有机会大家去看会叹为观止。所以说我要写信给你们这些在真道上持守信仰的人呢，我要写信给你们，我们同得救恩，救恩只有一个。去年500周年，马丁路德所有的笃信宗长老会都举办研讨会，唯独圣经，唯独主耶稣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救恩，唯独荣耀，这五个唯独就是我们今天笃信宗持守的根基。救恩只有一个，因为彼得在五旬节下午三点讲道的时候，他宣告了，彼得宣告了四个信仰。主耶稣时代五饼二鱼神迹，彼得宣告说主有永生之道，我们要跟从你。第三年主耶稣带领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以色列的北边，后面山洞都是古希腊罗马的神龛偶像。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宣告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耶稣称赞他，这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你才有这个智慧。我要把我的教会，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建立教会，今天摩利亚堂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就是这么简单。基督与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彼得你所宣告的信仰的根基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彼得早上九点讲了一篇道，进上帝的国第一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死罪得赦，你就能够领受圣灵。下午三点再讲一篇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救恩只有一个。所以耶稣讲了一个十锭银子分给十个仆人的比喻，这一锭银子是什么？就是一个救恩。这一锭银子是什么？一位圣灵。很公平的，每个人统领一位圣灵，每个人统领一个救恩。所以我们要读到有亮光的时候呢，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这是唯一的救恩，我就必须写信给你们，不得不就是必须，我就必须写信给你们，干嘛？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歇力的争辩。新约圣经是主后300年才出炉的，所以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新约圣经，都是什么使徒口述写信流传下去。所以五旬节降临早上，彼得一次讲到3000个人得救，教会开始建立了，一共3120个人，因为在橄榄山升天的时候有120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马可楼祷告，后来等了不到10天，五旬节降临的时候3000个人得救，第一个初期教会会有3120个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上帝的话，守圣餐，祷告会，批使团契，这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四大因素。今天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四个因素，那就不算健康。我再讲一次，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要有大堂讲上帝的话，一定要守圣餐纪念主耶稣的死复活，一定要祷告会，因为祷告 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直接能够跟我们的神交通。接下来是团契，因为教会有老中青各个不同的羊群，所以大堂讲道是最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接受普罗大众都能够接信息。你讲先知书，有的人不能够接受，因为根基不够，所以要在团契里面来造就这一些各种不同团契灵命程度的信徒。所以团契非常的重要，这是彼得宣告的四个信仰。所以耶稣称赞彼得，这个叫做交付圣徒的真道。圣徒是直接从耶稣领受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手摸到的。约翰说这叫生命之道，我们跟随他三年半，所以我们把他所讲的写下来，告诉你们，你们在教会里面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就是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一定要竭力的争辩，如果有违反这些使徒所讲的真道，那其他的都不算数了，因为他们偏差了。为什么呢？第四节他讲原因，因为有一些人偷着进来。什么叫做偷着进来？就是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又说他是基督徒，那就是很奇怪了，这个叫异端。因为有偷着进来，这一些就像魔鬼一样，是自古以来要定受刑罚的，他们是不虔诚的，将我们上帝的救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有人滥用了自由。什么叫做自由？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保罗说自由不是滥用的，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多造就人。你的自由是能够有人让人有益处，你的自由是能够造就人，那就是容神益人。你不要问我说，哎呀，长老牧师，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没有什么叫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的。问你自己有没有容神益人，有荣耀上帝吗？有造就别人吗？那就是你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个叫做真理使人得自由，而不是滥用自由。所以呢，有人把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在真理的自由上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被误用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承认啊，这里不认哦，就是否认。今天我们基督的福音叫做一，主耶稣第一次来干嘛？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死了，流出了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污。第三，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耶稣在世上死，三个人从死里复活，请问他们是不是永远不死？没有，多活几年罢了。我曾经站在拉萨路的墓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从坟墓把他叫出来的时候，他是多活了几年，现在还在坟墓里，这是我可以亲眼做见证的。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独一的真神，彼得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独一的真神，十诫里面的头四诫，我是独一的真神，名叫耶和华，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接下来三个附带条件，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跪拜假，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假神，不可以妄称耶和华，要守安息日，工作六天，第七天就要休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五晚上六点钟到隔天的晚上六点钟，因为犹太人的时间是有晚上有早晨算一天啊，这是犹太人的算法，我们华人是从早上到晚上啊，所以这边的旅行社很奇怪的，晚上三更半夜出发算一天的。你如果到其他的地方去，晚上出发算一天的、啊，那旅行社会被 complain 的，不可以，我们要早早出发，哦，晚晚回来，这样才够本。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到了新约安息日叫做七日的第一日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年历哈、礼拜天是放在第一天的啊，这个就是新约圣经所讲的七日的第一日，叫做主日，也叫做我们的安息日啊。其他的教会说，哎呀，我们今天要守安息日，其实它是守圣日啊，一样的。所以呢，因为有人偏离了正道，因为有人抵挡了正道，第四节开宗明义章，那犹大不但这样讲，连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写到最后给提多跟提摩太的属灵儿子的书信，都强调要站立得稳。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好好思想，保罗对提摩太这位属灵的儿子怎么劝勉呢？他说，提摩太啊，你要小心，在末世的时候，在以后的时候呢，有人会偏离正道，讲那个话呢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些坚固不够坚固的人呢就会受迷惑了。最明显的就是年轻的一代，他以为他读了理科，他以为他读了进化论，他以为他读了科学，哦，他来挑战牧师，你知道吗？我在化验室里面化验这个东西已经被我的碳十四固定是超过一万年了，你说圣经只有六千年，哈，我要否定你的讲道啊。我们的老牧师呢对这些年轻人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你问得很好，但是你是荒谬，上帝是超越时间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有的时候这个岩石已经超过一万年两万年了。亚当被造的时候，请问他是 baby 吗？他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了。耶稣把水变酒的时候，我们如果到酒厂去参观，最少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六个月到一年才能够出炉，但是耶稣说把酒摇出来，立刻就变成酒。我们的神超越时间啊，一句话就把他否定了，尤其是读进化论的那才更荒谬，人是猴子变的。那我们的牧师很喜欢回答这个问题，那华人认祖归宗啦、你就拿两粒橘子跟一束鲜花去拜猴子啦，我把那个年轻人讽刺到脸红红的，差一点没有办法，差一点没有挖一个洞跳进去啊。今天照样有人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在圣经的信仰根基上你能够明白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些争辩的人驳倒。所以保罗说，在提摩太第六章二十一节，也就是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提摩太啊，你要小心啊，你要保守我所托付你的真道跟工作，因为已经有人偏离真道了。后来保罗要寻道之前又写了一本诀别书，叫做提摩太后书，因为他知道他要被寻道了。大家知道保罗上诉罗马的时候，在罗马自己住的地方两年，结果罗马政府一审判，这个人没有什么犯该死的罪，释放。结果保罗就带着提摩太跟提多，一个留在以弗所监督以弗所的教会，一个就提多留在克里特岛建立教会，选举长老，自己往马其顿去。他就到了今天的南斯拉夫。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以前在铁多将军的时候呢，算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现在已经分裂到啊，我告诉你，你很多地方你都练不出来的，有克罗地亚，有波斯尼亚，有斯克维尼亚，有黑山共和国，有科索沃，都是分裂成这些国家。我去走了一趟了以后啊，哦，我说这个地方叫做巴尔干，也叫做南斯拉夫。保罗就到那个马其顿去，以前是罗马统治下的，那下面就是希腊，最北边就是帖撒罗尼迦啊。那是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呢，从腓立比啊，今天的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的一个边界，从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来到比利亚，来到雅典，来到哥林多，完成了保罗所建立的欧洲的教会，写下了所有教会的书信，非常的宝贵。他说原因就是有人不承认耶稣是我们上帝的儿子，独一的真神， 有人偏离了真道，甚至有人抵挡了真道，就好像摩西时代那两个法老的术士一样。所以保罗劝提摩太，你要很小心，我现在又被抓回监牢，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我要语重心长地告诉你，有人偏离真道，有人抵挡真道，你要避开，跟犹大叔不谋而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进一步思想，我们要避开哪些人，我们要避开哪些事。犹大告诉我们，出埃及记的那一代，第一代的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全部死在旷野，为什么？不相信上帝的信实能够带领他们进迦南地，否定了上帝的信实，不承认上帝能够带领他们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地。因为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十个人回来报不好的消息，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真的是牛奶与蜜，大家知道吗？一串葡萄两个人扛。这幅画在西班牙的博物馆里面成为一个经典。大家有看过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的吗？两个腓力士人扛的，你看真的是牛奶与蜜。今天希伯伦的旅游的 logo 啊，是两个人扛一串葡萄，真的是牛奶与蜜。结果十个报恶信的人起哄了，上帝发怒了，你们这一些人亲眼看到我行的神迹过红海，亲眼看到我天降玛纳，天降烟唇，磐石出水，你们竟然背逆离弃我。我告诉你，在原地漂流38年，直到那一代人全部死在旷野，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时间表。你若否定了上帝的信实，犹大说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魔鬼本来是天使长来的。我们熟悉的米迦勒，我们熟悉的加百列，我们熟悉的撒旦，都是天使长来的。但是其中有一位天使长呢，叫做撒旦，他要跟上帝争荣耀争平等，结果呢，上帝把他打下阴间变成鬼魔，专门抵挡上帝的选民。上帝的旨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魔鬼的旨意是愿意万人沉沦，不愿意一个人得救，背道而驰。所以上帝说，你是自古以来被预定要关在无底坑的，这是上帝的预定。不守本位，上帝创造万物之前，他先创造千千万万的天使。在犹太人的天使观里面，任每一个人有四个天使在周围记录他一生的事迹，这是犹太人的天使论。我问过一个犹太人的带队的向导，我说你们对天使论有什么观点？他说我们普遍的犹太人认识天使论，就是一个人四周有四个天使在记录他的一生的言行。生命册一打开的时候，每个人在他面前人因受灾，人因受灾，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藏的。第三，挪亚的世代，索多玛的世代，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结果一个被大洪水淹没，另外一个索多玛城市被天降的大火所毁灭。今天如果我们读索多玛这个英文字根啊，是同性恋来的，典故就是从这边来的。Sodom， S-O-D-O-M-Y， 你去查英文字典，字根是从这个来的。所以呢，犹大写了这一些事情，然后他给他们一个结论，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这一些偏离正道、抵挡正道的人，什么祸呢？第一，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是谁？杀了他的兄弟，两个人为了献祭的问题，结果该隐起了恶念，杀了他的兄弟。这个以后在历史上呢，叫做该隐效应。兄弟互相残杀叫做该隐效应。北韩不是刚刚发生过吗？对不对？ 本地好像也有，这个叫该隐效应。第二，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巴兰的错谬。巴兰是谁？巴兰是旧约的一个先知，有心出于雅各是他写的，很准的。东方的博士来到伯利恒，看到天上的星，那是巴兰写的。但是巴兰为了利，出卖了他自己。摩押王给他很好的钱财，叫他诅咒以色列人，结果上帝把诅咒变成祝福，摩押王气得不得了。后来呢，巴兰就想出了一个不好的，使犹太人陷入了网罗的，跟米甸人通婚，淫乱死了很多人，为贪婪有祸了，最后他们有祸了，是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是谁？是利未人，也是跟摩西亚伦一样侍奉上帝的。结果他们为了争钱夺利，我们也是侍奉耶和华，为什么耶和华只对你摩西亚伦讲话，而不对我们可拉讲话？结果摩西很谦卑的求上帝按公义审判，大家知道吗？地开了口，那些背叛的人全部被活埋。今天如果你读摩西五经，这些都是历历在目。犹大只不过是以古论今而已，他说他们有祸了，所以我们不可以走了该隐的道路，我们不可以为巴兰的错谬直奔。为什么？因为最终你会在背叛中灭亡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避开哪一些人，我们要避开哪一些事。保罗说，请大家注意，保罗对提摩太语重心长讲，你们现在是教会的监督，你们是教会的长老，你们不但要治理教会，还要将真道牧养教会。今天长老的职分是很特殊的，理论上来讲他是治理教会，但是保罗说，那善于教导的要加倍的受到什么尊重，他是协助牧师来牧养教会，使会有真道上站立得稳。所以笃信中的长老不好当啊，要会讲道，要会治理。所以很多人做了很多职事，要跟他提名做长老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功力还不够。这是我从内心讲出来的。笃信圣经长老会的长老要会讲道，因为他是根据保罗书信嘛。那善于治理又会将上帝的道讲给会友听的，他要受加倍的双倍的什么尊重。他说，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差派你做以弗所的长老，你要兼顾众教会的时候啊，你要避开在教会中会发生的事。第一，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人你要避开。有的人今天当牧者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第二，有的人是为利混乱了上帝的道，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要避开这两种人。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神棍，河神起腹，知道吗？战国时代西门豹做县令的时候，问百姓说，我能够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百姓说，我们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情困扰我们，每一年要献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给河神。西门豹说，几时？他说，就在某某时候。结果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西门豹说，来，我来为你们解决问题。我去长话短说，来人啊，把这个姑娘我看一看，已经哭得不像人了。因为神棍，有钱的人可以赎回那个女孩子，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无端端这样被神棍牺牲了。西门豹说，回去重新跟她化妆，派一个神棍去跟河神讲，等一下再献。那时候没有表啦，大概是两炷香吧，没有回音，再派一个，连续丢了几个以后，那些神棍全部跪下来。这个叫做合神起腹，也是圣经所讲的为利混乱了什么上帝的道，就叫神棍。
要很小心的，
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小学课本上每个人都会读到了一篇啊，发生在战国时代，那个男主角叫做西门豹。所以我们要避开哪一些人？我们要避开以金钱为得门路的异端，我们要避开为利混乱了上帝的道。在就业的时候有一些限制，拿到好处的时候平安啊平安啊，没有拿到好处就诅咒他们啊。在耶利米时代，耶利米骂了一些先知，你们为利混乱了上帝的道。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结果你们为了要讨好当时的执政者，你们昧了自己的良心，亚哈英明凯旋而归，结果亚哈死在战场上。400个假先知同口 一口同声说亚哈英明，包凯旋而归，只有一个真先知米该亚，亚哈你这趟去是包死的，还跟他打包票。这个故事我在这边已经讲过了，就不再重复。避开这些人以后，我们要避开哪一些事？当时哥罗西教会发生了一些信心不稳固的问题，就差派一个同工到罗马去请问保罗，我们教会发生了问题，因为有犹太教进来干扰我们，有神秘主义进来干扰我们，有世上的理学跟哲学干扰了我们，请问我们当如何行？保罗就写了一篇基督论，把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问题今天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避开哪些事？第一，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的，你们要能够明辨是非，免得你们被迷惑了。第一件事情，花言巧语就是什么？偏离正道的人讲的似是而非，你很容易被迷惑的。第二，犹太教说你们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还要加上守割礼，你们信耶稣基督我不反对，但是这两个一定要加下去。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要有仁爱的心，仁爱使人产生什么？喜乐和平，结出其他的果子出来，仁爱加上公义使邦国高举。其实这句话是孟子早讲的，王天下者仁义而已，王何必耶利。梁惠王啊，你不必讲利益，利益会相冲突的人就会变成贪婪，一贪婪就失去了什么人性。所以王天下仁爱和公义四个字罢了。那保罗就告诉哥罗西的信徒，犹太教是旧约颁布律法使他们守律法得以存活，新加坡的律法今天跟犹太人的律法一样多，乱丢纸屑罚500你知道吗？在船上抽烟罚2000你知道吗？你们都没有听说过啊。但是你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地利以我何哉，一点都不受影响吗？基督徒会成全律法的，你就是没有颁布我也不会在船上抽烟吗？因为我们知道冷气室里面不可以抽烟的吗？那你如果不守，你就我们这边叫三慢，马来话叫欧公啊，华文叫做罚款呐、啊，罚到你怕。律法使人知罪而不能够除罪，所以旧约设立律法，到了新约主耶稣住在你里面，你胜过律法，所以有主住在你里面，凡事都能够做，因为你成全了。第三，初一十五节期可以吃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在新约都不重要了，凡物借着什么祈求和感谢求主洁净，什么都可以吃。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华人的猪肉天下无敌啊，特别是东坡肉啊，汉堡算什么？out。保罗说这一些借着人的感谢和上帝的洁净，我们凡物都可以吃，没有什么禁止的。那旧约为什么犹太人这个可以吃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吃，鱼有鱼鳞不可以吃，鱼没有鱼鳞不可以吃啊，猪肉不可以吃，大家知道什么典故吗？要你们跟外邦人分别出来，所以我给你们一个限制，写在利未记18章1到4节，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 你们是我圣洁的子民，你们是我圣洁的国度，你们有金尊的祭司，所以你们有一些要守，跟外邦人分别出来。以前在埃及，你们的败坏行为不可以效法。进了迦南地以后，迦南的人比埃及人更加恶劣，你们也不可以效法跟从。你们要分别出来，说基督徒很不容易啊，别人可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做啊，这个叫做 separate， 分别出来的意思，很容易解释的。所以呢，避开花言巧语，避开犹太人的律法，避开节期食物，接下来神秘主义。今天有人敬拜天使，今天有人苦待己身，保罗说那都不切实际的。我到希腊去一趟，我在耶利哥去一趟，那个山上的那些山洞啊，以前的修道士啊，说我要跟上帝有美好的亲近啊，就在那边隐居啊，苦待己身啊，结果死在那边都没有人知道啊。那是保罗所讲的苦待己身神秘主义，这一些在克制肉体上毫无功效，所以我们要避开这些事，清清楚楚的写在哥罗西书。我们知道原因了，有人偏离真道，有人抵挡真道，所以我们要避开以金钱为得利的人，我们要避开为利混乱上帝的道的人，我们要避开花言巧语，我们要避开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我们要避开节期食物，可以不可以吃初一跟十五。很奇怪哦，外邦人搬家要看日子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是 good day。 我的邻居问我，哇，你们基督徒很好呢，不用看着我们每一天都是好天啊。就是今天很奇妙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很小心，免得受了论断，免得受了迷惑。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我们要在真道上歇力的争辩。那怎样歇力争辩？真道上站立得稳。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的手机或你的电脑上谷歌哈，请你输入站立得稳四个字，从罗马书到最后一本书，所有的站立得稳都跑出来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我的任务就是万国万民都信服真道，相信服从真正的生命之道。第一章第四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保罗开始到结束都强调，我要使万国万民，我的任务就是信服真道四个字，站立得稳。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讲？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所以你们务要歇力，常常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劳苦不是什么突然的，你们要得到什么赏赐，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又加多了一句话，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我们只能够什么扶助真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 perfect man。 大丈夫就是勇敢。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必再受到律法的辖制，割礼啦，节期啦，安息日啦，我们不要再这些受辖制了，每一天都是 very good days。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为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同样因信称义的。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我刚才讲加帕多加为土耳其赚了很多的钱，我还漏掉一个以弗所保留的古城啊，跟中国的平遥古镇不相上下，非常的完整。以弗所古城毁于一场大地震，但是当局把它保留得很好，特别是保罗接受审判的那个大剧场啊，可以容纳50,000个人，今天土耳其政府把它保养得很好，进去你还可以听到群众的呼喊声音，雅典密女神啊，伟大哉，雅典密女神在那边呼喊。保罗最后一章告诉以弗所教会，弟兄们，你们要站稳了，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一件都不可以缺，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信德的盾牌抵挡魔鬼的一切火箭，真理的腰带使你出拳有力，平安的鞋子使你能够跑跳。 拿上圣灵的宝剑，上帝的道，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缺一都不可。所以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兴旺福音，你们在真道上不但站立得稳，还靠着主站立得稳，我称赞你们。所以哥罗西的教会，刚才我讲过了，在上帝的旨意上，你们要做一个成熟的人，能够站立得稳。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写末世论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对你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最大的喜乐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岂不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你们在他面前交账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站立得住吗？这是我保罗的心胸啊。今天每个教会的牧者都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盼望跟喜乐是什么？岂不是信徒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能够做一个快乐的交账人吗？所以他说，凡是我写信给你们的，我不但是写的传的，你们都要持守站立得稳。最后由希伯来书的作者做结论，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或持守的真道坚固到底，英文叫做 hold fast unto the end， 那我们就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了。新春前，我讲真道上站立得稳，是我特别加进的信息。本来我要讲列王记的，但是你们听了好几年了，所以我就换了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犹大书，我们不要走该隐的道路，我们不要往巴兰的错谬直奔，要不然我们在可拉的背叛中会灭亡了。求主恩待保守帮助我们，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主啊，我在有生命的岁月里能够为你做什么？阿们。我们做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华人新年即将来到，每个人又加添了一岁，这都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冠冕。求主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做完全人。然后我们对主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